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过来五个礼拜呢，会集中在雅各的故事。虽然上个礼拜有一个真正的雅各出来哈，冯雅各牧师。那雅各的故事里面呢，有一段就是因为雅各得罪了他哥哥，在外面逃亡了20年，然后回来想见哥哥的时候，很没有把握哥哥能不能饶恕他。里面有一个镜头是在33章里面说，雅各的哥哥以扫呢，就跑来迎接他，然后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我想我们每一个主日呢，来到神的殿面前，都是天上的父抱着我们，搂着颈项，真的是以嘴亲子，像诗篇第二篇所讲的，我们每一个主日都是一个欢庆的时候啊。所以我是在替我请大家每次讲到之前拥抱的时候找一些圣经根据哈。那我们再过来，我们请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你拥抱一下，那这个犹太人的亲嘴呢就免了哈。为什么要用这段这个整个雅各的故事来看未来五个礼拜的讲道呢？其实就是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我们在座呢，有的是刚刚接触信仰，有的事实上已经在主里面超过50年。但是无论你多少年，每一次在读旧约，特别是读到雅各故事的时候呢，心里面，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心里面有很多悸动，然后也很多思考。那像我们这种信主25年以上呢，雅各的故事可能都看了30遍以上，30-40遍以上。那我一直在好奇，我们怎么去看雅各的这一生呢？我们就看到刚刚国贤所读的最后面那一段，48章15-16节，雅各怎么描述他的一生呢？他在跟他两个孙子以法莲跟马拉西要祝福的时候，他说，我的神就是那一生牧养我，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神。但是呢，我们真的仔细去看，那神过去在雅各的一生到底怎么牧养他呢？然后你越仔细去看呢，你就越发现呢，这个神牧养雅各的过程，因为我们很多人读了雅各之后都觉得说，哎，我们蛮像雅各的。但是神怎么牧养雅各，我们越去看呢，就会看见说神怎么牧养我们。所以这就是过未来五个礼拜我们想看的部分。那第一段呢，我们就来看说，这个其实这五段呢，五个讲道呢，我们是想看说神五次向雅各显现的过程。那每一次的显现呢，都很有趣。在进入雅各的正题之前呢，我们想来看一下哈，你们在家里面呢，我们有的做爷爷哈，有做爸爸，然后在美国受教育，小孩子在美国受教育。如果孩子有一天呢，突然拿了一个问题问你，问的这个题目呢，是你不大懂的。然后你就问他说，孩子啊，哎，那个教科书呢？教科书怎么说呢？这孩子刚刚上学，孩子说，没教科书啊，第一堂课老师就考试啊。哎，我说这个怎么道理啊？怎么美国教育第一堂课什么都不教你，就直接考你？那我就想办法说，那好吧，找不到教科书，我们 Google 一下吧。网络上去找找看，看看有没有他考试的内容是什么。结果呢，考试的那个内容，教科书的内容也找不到。 然后呢，我找来找去呢，都找到一段很有意思，因为我找到老师用那本书，然后在那个 Amazon 的这个网站上呢，看到有些评语，其中一个评语很有意思，他说呢，这个教科书的做法是先考你，让你动脑筋，让你想破头了，然后呢才跟你，让你有一个思路，你有一个挣扎，然后呢才慢慢的从你的思路挣扎里面去让你体会到什么是答案，从后面点上去。那我想很多孩子在美国虽然是这样成长，恐怕也不是很容易接受这样的一个方式哈。那特别到我们这一代，我们上下几代哈，我们的教育方式通常不是这个模式。通常呢，我们是先读了教科书，然后拿了教科书去解答。那我讲这个故事的那个主要的思路是，请问神牧养雅各，神牧养你，神用哪一个方式来教导你？你觉得神是通常给你一堆教科书，然后才去回答那个答案呢？还是很多时候你的生命的经验是神直接丢一堆问题给你，然后在中间慢慢揣摩，慢慢的了解？这是问到神怎么带领我们。那另外问另外一个问题，请问我怎么回应神的带领方式？当神丢了一大堆问题要我突破挑战的时候呢，我是只选择我想接受的，坚守我自己喜欢的部分呢，还是我谦卑的领受挑战，让神来引导我突破，成为塑造成他所要塑造的人？我想这是我们今天想要看的这个部分哈。啊，我们想在深入下去之前呢，啊，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很多时候就跟雅各一样，我们好像了解你，但是又认识不足；好像相信你，但是又信心不足。主啊，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放下很多大的问题，我们好像找不到任何教科书，但是主啊，你是向我们启示的神，求主帮助我们，待会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让经文不是成为教科书，而是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粮，对我们生命里面深处说话，调整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你，一起来谦卑与你同行，奉主的圣名求，阿们。雅各是成长在一个有神的家庭，他应该算是第三代的基督徒。但是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家里面如果有好几代的基督徒呢，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呢，不一定会相信神的。当他相信神的时候呢，有很多时候他是外表看起来相信神，因为他很懂很多圣经的知识，但是他心里面呢，其实是不信的。雅各在这段经文的时候，二十八章呢，我如果推算的话呢，有两种算法，一种推算就是雅各年龄是77岁，另外一种算法是70岁。我大概算了两个礼拜，我觉得77岁比较有道理哈，反正你们回去自己可以算算看。77岁，但是呢，77岁的雅各，像你给他除以147岁哈，他是。雅各一生是147岁，77除147，我们平均如果一般寿命是80岁的话，雅各相当于42岁了。42岁还不是真的认识神，这个背景很像谁呢？ 很像 Billy Graham 他的儿子，很像老布希的儿子小布希，到40岁左右还没有真正相信神。在28章这里呢，他第一次遇见神呢，正面的遇见神，神就丢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题。神在梦中向他显现一个天梯，顶天立地的天梯，然后有神的使者上下天梯，然后呢，耶和华神宣告说，你以后未来一生会走向哪里，而且我要保证你要实现。请问如果你是雅各，你会怎么反应？我们相信雅各这时候是一头雾水，不仅一头雾水，心里面充满恐惧。为什么？你如果看28章之前的经文，因为他刚刚用了神的名去骗他的老爸取得长子的福分，一个骗子神棍怎么能够配得神的福分呢？雅各在心里面想说，这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神？我真的信得过这样的神吗？神难道不处罚不责备我所做的吗？我当做什么才能够赎罪呢？既然是这种状况，我怎么能够像你在圣经里面，在你那个应许里面讲的，我怎么能够成为万族的祝福呢？77岁的雅各，从这时候开始，花了70年去回答前面这个问题。这像极了他的这个祖父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什么时候神呼召他？75岁。75岁的亚伯拉罕，后面花了100年的时间，亚伯拉罕活了175岁，花了100年的时间去回答人生的问题。那像不像我们？我们很多人从亚洲移民到这里，遇见了神，你碰到很多神给你的大的问题，每一年你信主，每一年蓦然回首，就是发现神在灯火阑珊处耐心的等候我们。我们花我们剩下的余生，就像雅各，就像亚伯拉罕，我们去回答神的这个问题。问题是，我们的答案是否跟雅各跟亚伯拉罕一样回答的精彩吗？所以我们再过来5个礼拜呢，其实我已经祷告了1个月哈，你们好好去祷告，集中在雅各身上。下次碰到冯牧师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讨论雅各的故事，因为他也很喜欢雅各故事。你好好的让雅各在未来5个礼拜呢，好好我们去想，神怎么样牧养我们，神怎样指导我们，人生像一盘棋，神怎么样带领我们下这个指导棋。雅各在这里回想他的过去。我们刚刚说雅各差不多77岁，相当于我们的年龄一除的话，在42岁。请问他的哥哥在什么时候就结婚了？哥哥名字叫以扫，大概40岁就结婚。40岁除以我们用这个年龄算，除以147再乘以80，是22岁就结婚了。所以雅各呢，大概比以扫呢哥哥晚了20年。以扫在40岁的时候娶了一些妻子，让父母亲很愁烦。我们做父母亲的，做爷爷奶奶的，这个圣经讲说让父母亲很愁烦，我想你一定知道是什么意思。雅各看到哥哥差不多40岁的时候娶了妻子，让父母亲很难受，一看37年，在想说，哎，我该娶什么样的妻子才能够不让父母亲愁烦呢？然后雅各很早就骗了哥哥那个长子的身份，但是他觉得哥哥可能会赖皮，他只用红豆汤骗了他长子的身份，他可以赖皮不给。然后更严重的是，这个妈妈利百加呢，其实 他也会很担心哥哥以后做长子呢，掌管了全家，他现在已经让他很愁烦了，以后不是让父母亲更愁烦了吗？所以呢，妈妈就要用要雅各 去扮演哥哥的角色，去骗长子的福分。所以妈妈在做什么呢？妈妈跟雅各呢，其实都在抓权，想要做老大，只要不合我心意的呢，都不能做老大，只要能够合我心意的呢，都可以做老大，那我才能掌管全家。雅各跟妈妈的这个心念呢，其实真的造成家庭的破裂。结果呢，一山不容二虎，哥哥准备在老爸居上的时候呢，就准备消灭那个喜欢做老大的雅各。所以父母亲只好叫雅各一定要逃离哥哥，等到哥哥气消了再回来。于是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就看见雅各准备走向，事实上是母舅的家，拉班的家。从以色列到哈兰，相当于这个现在是叙利亚北边跟那个土耳其交叉的地方哈兰，一共是550公里，340迈，慢慢走差不多一个月左右。我们看哦，雅各他一天到晚想做老大，结果这个老大不见了，他今天做什么？做难民。雅各在想说，哎呀，77岁了，他知道自己特别的牛，特别的爱乱抓，把哥哥气死，把爸爸骗到吓死，把妈妈担心的要死。雅各喜欢待在家里，但是整天在盘算啊，我们有用一个形容词，雅各像一个阴沉的宅男，他把哥哥搞到非常的冲动，非把他除掉不可。雅各自己不知道怎么样爱别人，也不知道怎么样爱自己。雅各看别人跟看自己，这时候走到一个地步，真的觉得是没什么希望。假设了雅各真的到了哈兰娶了个妻子，雅各真的能够跟妻子和平相处吗？假设带着妻子回来，回到哥哥这边，雅各跟妻子跟哥哥的妻子真的能够和平相处吗？弟兄姐妹，我们在读雅各的故事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用心读，信主久的人，你读旧约呢，越读这个明明是3-4千年前的故事呢，越读越像现代人。问题是我们怎么去看雅各呢？我们是否有时候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别人？我们会不会把别人都当成雅各，然后对别人绝望呢？但是我们自己看自己可能没有像雅各那么坏，但是呢，我们真的认识自己的光景吗？如果一家人都是大小雅各的话，大小以扫的话，50步笑100步，那这个家还有什么希望吗？雅各我们刚刚讲他是个宅男，喜欢住在帐篷里面，现在嘣一下要走个这个340迈，你大概估计多远你知道吗？就从波士顿走到费城，这要野外求生呢。那他跟哥哥闹翻，哥哥呢野外求生应该是高手，他是个猎人。那雅各呢不大会野外求生，那怎么办呢？他现在走了2天的路了，这时候呢他就捡了一堆石头放在四围，抓了一个石头当枕头，然后一边睡一边防着野兽的侵袭。我想露营过人你会有这种 会有这种感受哈。他想说，没有人会理我，没有人会关心我，活的都成了问题，何况是娶老婆呢？弟兄姐妹，在移民里面呢，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经历。雅各想起这样过了37年，越想越孤单，然后就在这个时候他遇见了神。神向他显现的时候呢，用7个我来向他显现。在这个差不多是14节的时候，13节的时候呢， 他跟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这是第一个我。然后在十四节的时候呢，也是继续延续，就是希望呢，借着雅各以后要生的孩子，然后你和你的后裔呢，不仅会回到迦南地，而且会向东南西北展开，而且会成为万国的祝福。其实这第一个我呢，这个神在介绍他这个我的时候呢，是要我雅各不要只是看自己的处境，要往外看，因为神要在雅各身上做一个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在他身上完全看不见的事情。你后来就会发现雅各呢，对第一个我呢，他没有感觉的。到十五节之后呢，神用六个我来向他提醒。后面十五节呢，有六个我，就是说我与你同在，我必随处保佑你，我要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这其实里面中间有六个我。如果你用心读的话，你会发现在天梯里面神向他显现这个祷告呢，指出了雅各后面七十年的这个生命的光景。这是神第一次向雅各显现，后面还有四次。在每一次神向雅各的显现里面呢，前面这七个宣告都成为牧养雅各一生的蓝图，每一个宣告都是牧羊人的杖跟竿。诗篇二十三篇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诗篇里面讲的杖呢，是防御用的，放在牧羊人腰间的一个短棒，竿是控制羊群的指挥棒。诗篇里面的羊呢，你注意看哦，这个圣经里面的羊其实跟现在羊是一样的，就很像雅各。羊有一个特色，第一个，它不会主动去找水喝，不会主动去找草吃。如果没有牧羊人的杖跟竿呢，它就会误入歧途，就会渴死跟饿死。但是羊通常不会主动的去听牧羊人的指挥，甚至会质疑顶撞牧羊人。牧羊人需要用很细的爱心跟耐心来善导他们。所以我们就在想说，神虽然这样用心的对着雅各，但是我们要问一句话，如果我们是雅各，我们会怎么样回应神呢？我们看圣经里面的反应，雅各里面第一个反应就是，神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然后非常的惧怕，说这里是神的殿，天的门。然后呢，马上到后面的经文，你看见雅各把所刚碎的那个石头，就把它立起来当做柱子，浇油在上面，取其名叫伯特利，就是神的殿的意思。然后雅各呢，再过来就许愿，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之路保佑我，给我食物吃，给我衣服穿，让我平安回复家，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所立的石头就必做神的殿，我神所赐的一切，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神。弟兄姐妹，在雅各这个反应里面呢，很多解经家，很多弟兄姐妹，你读了之后呢，你可能有一个感受，雅各在这里许愿呢，其实不大像是一个感恩的许愿，比较像是在勒索上帝。但是解经家有另外一个从圣经的背景角度来看这段经文，我们可能这样看会比较中肯一点。你想想看，雅各他那么孤单，走投无路，然后在睡觉的时候遇见神，从天梯就在天梯旁边向他显现，他还在惧怕之中，他这个时候就很快能想到就要去勒索神吗？所以在圣经里面呢，这个许愿的背景哈，倒不完全是这样。通常圣经里面的许愿是，当一个人在旧约里面许愿的时候呢，他是提醒自己呢，神如果真正的实现他的应许呢，我们自己不要不知恩报恩，当应该立时为柱， 深深纪念神的施恩怜悯，用十一的感谢上帝的恩典。但是我们的确知道，即使我们这样，我们这个到新约的时候当然是不鼓励许愿，但是呢，即使我们看雅各当时的光景，即使雅各是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感恩的心、报恩的心来立这样的愿呢，我们相信雅各在后面走了70年路程呢，他还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知道自己信心不足。就像福音书里面讲的那个，他就求主加添他的信心来面对挑战。我们刚刚讲过，雅各在回应这个许愿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这个整个回应呢，没有针对第一个宣告，全部是针对后面六个宣告。就是雅各在回应神的显现的时候呢，他集中在他自己身上。但是神的第一个宣告是，你与你的后裔都要祝福万族。那个意思是说什么？雅各呢，你在后面七十年里面呢，你要慢慢的长大，然后呢，你会起来先牧养你自己的家，然后以后借着儿女呢，要牧养万族。弟兄姐妹，我们就要问一句话，雅各他的反应跟我们对神的反应有很大的差别吗？我们会不会很多时候蛮像雅各的啊？我们比较容易相信神已经实现的部分，但是对神还没有实现的部分呢，我们其实是很犹豫的，甚至于我们心里面可能都内心许愿说，主啊，如果你做了这个做那个啊，我就会怎么样怎么样回应。但是呢，我们的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那么神又是怎么样回应雅各这个不足的信心呢？你注意看哈，雅各所面对这个光景呢，跟圣经就新约里面有一段的光景是很像的，就是约翰福音21章，那个也是一个非常孤单的晚上，使徒彼得呢不知道如何面对十字架后面的自己跟世界，他找了六个门徒去捕鱼，一夜无所收获，他的状况跟雅各很像，两手空空。但是天将亮的时候呢，耶稣站在岸上吩咐他们再撒网下去，153条鱼就几乎拉不上来。耶稣就请着七个门徒吃饭，在这个清晨耶稣没有责备任何一个门徒，就像雅各做了那么错事之后，在天梯的旁边，耶和华没有一个责备的语气。但是耶稣就是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回答说，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跟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吧。接着耶稣跟着问了他两次，耶稣不断提醒说，你要牧养我的小羊。彼得看到耶稣走上十字架，这个十字架事实上就是个天梯，他被他吓到了，就像雅各看到天梯的时候被吓到一样。彼得更是三次否认主，就像雅各两次欺骗了哥哥。彼得这时候是第三次遇见复活的主，就像雅各看见天梯旁边的耶和华一般。但是雅各跟彼得都忘记了一件事情，神的心意，他们两个都忽略了神应许他跟他的后裔要赐福给万族的应许。彼得这时候也躲起来，他也忽略了耶稣之前跟他讲说，你现在跌倒你一定会跌倒，但跌倒之后呢，以后你要起来兼顾你的弟兄。应许中的我们万族变成我。所以今天我们在读雅各的这个天梯的故事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神亲自去牧养这个雅各，神也亲自牧养彼得，神也透过圣经要牧养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看见圣父耶和华在天梯的时候没有责备雅各，圣子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21章的时候没有责备彼得，圣经在我们很多时候跌倒的时候没有责备我们。 但是神知道我们内心里面很深的光景。圣父耶和华可能会问雅各说，你爱神的保佑跟供应比爱神更多吗？甚至耶稣可能会问彼得说，你爱神的保佑跟供应比神更多吗？圣灵也同样会问我们一句话，当我们在移民移到这里来，不管是一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我们爱神的保佑跟供应比神更多吗？神基本上问一句话说，你爱我比我那样深的爱你更深吗？表面上表面上雅各是为了争长子的原因，所以就被赶出家门。但是最深层的问题，雅各要想抓长子的这个福分呢，他事实上只要证明说，只要我想要的，怎么可以不给我？这是一个老大的心态，更是一个深深自以为意的心态。而这个，你只要你去看那个雅各的一生，他几乎是这个老大的心态，自以为意的心态掌管了他一生。而这个是神在牧养他的时候真的想把他翻转过来的部分。那我们呢？我们移民从亚洲移到这里来，我们有时候是逃离故乡的压力和限制。我们到了美国，美国梦是什么？美国梦就是你可以起来做老大，你不要老是做老二。但是只要我想要的，怎么可以不给我？这是否是我一生的动力呢？我们在移民这么久了，在美国，我们是否就像信心不足的雅各和退缩的彼得，我们没有看见那个顶天立地的天梯跟耶和华都展现在我们的面前？约翰福音第一章49-51节，耶稣那时候碰到门徒拿但业，他就说，拿但业，你是一个真的以色列人，因为你是心里没有诡诈的。那拿但业就被吓了一跳，耶稣后来讲一句话说，因为你看听到我说在无花果之下看见你，你就相信，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后面耶稣讲了一句话，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弟兄姐妹，我们刚刚讲说天梯对雅各是一个很大的考题，我们怎么去了解雅各所面对的考题？原来这个解答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51节里面，天开了，神的使者在人子的身上上去下来。那个天梯事实上不是那个我们现在到百货公司坐那个升降梯，不是那种升降梯的意思，天梯事实上是通天的道路，我们可以说是天道。那什么是天道呢？原来天道是连接神跟人一个顶天立地的道路。那耶稣这里直接讲说，他人子就是耶稣，他就是那个天梯天道。只有无罪完全无罪的耶稣为我们赎罪，才能成为人跟神之间的天梯天道。所以耶稣后来不是宣告说，我就是真理生命道路。耶稣不仅是以色列的王，而且是真的以色列人，可以成为天梯天道，然后将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带来归向神。请问雅各后来他的名字改成什么？他改成以色列。所以当耶稣在讲说，神的使者在我的身上上去下来，然后我是以色列的王，我是真以色列人，神等于在提醒雅各，你应该变成这个天梯，你应该变成这个天道。原来神给雅各的这个梦天梯呢，是要让他看见 他应该成为带领人走向神的那一步，成为真的以色列人。但是我们都知道，一个有罪的人永远做不到这件事情。耶稣基督宝血除了我们的罪，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在新约里面我们成为真的以色列人，我们成为圣灵的殿，我们成为基督的使者，劝人与人和好，劝人与神和好，我们永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面前。所以我们看见，原来雅各所看见那个天梯呢，是跟我们有关系的。雅各这时候77岁，刚刚被神摇醒，他还有70年要走。雅各虽然他没有看到后面新约里面的耶稣，但是就像希伯来书所讲的，摩西如同看见那看不见的主，雅各在这时候如同看见那看不见的耶稣。神在他心里面借着天梯开了一扇天窗，恩典的脚步就在他心里面开始蹒跚起步，信心的幼苗开始成长，信心的种子开始埋在这个充满荆棘的雅各之中。有一天雅各的生命要拔尖成为庞然大树，遮盖他的后裔跟赐福他的万族。雅各的写照就是我们今天的写照。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今天的心情怎么样，你可能是乌云密布，但是你看到乌云密布的雅各，他看见的是未来丰沛恩雨的前兆。我们是否看见神的天梯也在我的生命里面吗？我们是否看见你有一天会变成天梯的使者吗？是不是有一天你慢慢的你会感受到雅各那位牧养雅各一生的神也就是我的神呢？我们求主改变我们，把我们的祷告从交易变成感恩，把我们整天抓变成舍己，把我们寻求别人认同变成安息在主里面，把我们等候喂养的像雅各这样的孤儿变成主动牧养别人的父亲，把我们从雅各变成以后的约瑟，再变成耶稣基督。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像雅各一样被你吓一跳，因为真的是像一个谜语一样。但是主啊，你借着神的话语，借你的圣灵的启示，引导我们来认识你。是的主，我们可能真的像雅各一样乌云密布，但是今天天梯也向我们展现，再怎么样的黑暗的乌云都会被耶和华丰沛的恩雨冲散。主啊，因为你拣选我们，预备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叫我们所经历的所有的事情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你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许多弟兄姐妹中间成为长子，要我们效法跟随，因为我有一天我们跟你一起要得到你的荣耀。求主怜悯我们，奉主的圣名求，阿们。